纲一集学习的中专这一篇文章减肥理念。这篇文章呢还有一个情况，一个说法呢，是减肥跟他母亲呢在这个宴上，而文公啊找不到他们，最后是放火烧山，然后啊留一条通路，希望啊把他们母子逼出来，好让他们出去，让他出头。结果这一对母子最后宁可烧死也不愿意出来。这个说法当时就讲到现在六十下的消失了，所以这文章当中呢也给我们人生很多的启示。从一开始这个家庭会很混乱，我们家的领导者懂得节制预防，女强人呢懂得心胸宽敞。而接着呢讲到的借人之财有为之道，况贪天之功以为己有。其实我们在尽道义当中不能穿插功利心，不能用，不然呢这道义的心啊慢慢就变成死了。就像我们之前学的见财种子之术，节制则无欲为体，傲物则无肉为心。要建国之初，我们说群雄并起，国家很乱，抱着统一国家的信念，这是不是所有的臣子跟着他，就很多开国的帝王来接着呢，归国一体，要为人民带来好生活。结果等他登上皇位了，哇，开始贪婪好色了，就傲物则骨肉为心，这个心呢就变成了。所以我们刚刚举的是第一次那个道义呢，终身不能失，对方的恩呢不能落，恩欲报，怨欲报。包含我们在推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是我们炎黄子孙华夏儿女的道义职责。我们不传下去，可以见祖先的，以后就不敢见祖先，这是我们必须的道义。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当中啊，不能变成起了念头，哎，我付出很多了，我很有功劳了，我很了不起了。其实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智慧和方法。哪怕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给人家利益，那也是因为毛泽东的智慧和方法。也不是说我们的德行多高了才给人家利益，这颜回的德行呢是我们关照一种很重要的一个标准。颜值是无法善，无事，这个无法善就是不张扬 没有那种欲求啊，他是有那种正气的控制。因为他一旦功名利禄，他的那个道义的态度就慢慢就下降了。所以我们要说好自己的这一个心呢，是说效法孟子。我对家人应尽的道义是什么？我对我自己的团体单位，以及对社会国家应尽的道义是什么？我人一治理起来了，那个德行啊、良知就开始往下降了，不敬的更痛苦，而且啊，退会退的很厉害。年轻人出来面对很多诱惑贪图啊，想不到什么，想不到曾经帮过他的人，甚至有嫉妒心啊，连曾帮过他的人他都对你甚至是陷害的，就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。所以我们在行道的过程中要很有警觉性，从善本能，一个人行善像爬山一样，一步一步又一步上来。从恶入本，一个人恶的念头、恶的行为一出来，就像那个爬山被拆毁，崩落下来，滚下来，爬上去很慢，掉下来很快。所以俗话要讲，师出尘，就那个道义的心一离开，有可能就干出一件终身悔恨的、无法挽留的恶行。所以师啊，要高度警觉，不能不。后面呢，他的母亲呢是用激将，是用试探他，看看儿子是不是很坚决。其实大家看看，坚决这么有气节啊，谁教出来的？所以母亲试探完之后，感觉果然是我儿子。所以最后一句话。余数皆因我陪你，我成全你。大家看到这一段呢，当到你的，当你的孩子说话，我这一生不为自己活了，为文化复兴而活，你会不会说余数皆干？好，妈跟你一起，爸跟你一起。成就孩子的功业，哦，不是还说，当你的另一半他是很有道义的人生态，我们能不能随时甚至成就他的道义？这一次 或者这个金主管，这八个字一直过啊，清清水，这无功也不简单。接受人家劝谏之后，不是面对过失，还昭告天下，让天下人都记住你的恩师，记住啊，这个叫没有。我们之前好像也有提到魏文侯，不是有一天在那里喊的，他当国君最高兴的就是所有的都听我们，所有的人都听我们，你们好像表情忘了啊，才叫一遍，不是二十一遍啊。正常啊，不是你们有问题，是我有问题啊！我才提第二遍，你不适应。这些留名青史的人都很不简单，都是我们的选手。你看另外一个，同样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君王，失荆不起。是他们国家的管音乐的，所以他在弹琴。魏文侯起舞，跟着音乐起舞的音乐，他刚好有这个心思，就在做书了，在念书。使我言而无尽。所有的这些臣子听到我的话，都没有人敢违背，都听我的。结果他在那里恨着恨着，哭着的时候，突然这个事情本来在弹琴，马上抱着这个琴，元气很壮很猛，要冲过来，不中，中。跪着，没有撞到啊？为什么没撞到呢？因为石敬是瞎子，他只是跟着这一组过去。我们古代这些乐师很简单，他因为想希望他的音乐的造诣更高，创造出更能迷人的音乐。他怕自己的专注力被眼睛分散，所以把眼睛放下了。人那种舍己为人让我们动，结果他撞的时候没有撞到他，文侯一闪，因为太重了，文侯也跌下去了，所以他的那个帝王的帽子前面都是有那个遗传的，是撞的吗？碎了。结果文侯就惊魂未定了，慢慢的缓过神来，就对文王魏主有言，对他所有人讲：“为人者而壮其君，其罪如何？”当臣子的壮他的国君的这个罪，应该怎么判呢？主有言。罪当恨，要把他诛，诛死，这个罪太重了。提示君下堂，这些主有的人抓住，示君还要去行刑，再走下一步吧。示君曰：“朕可一言而死，大王啊，可不可以让我讲一句话之后再死？”王侯曰：“可。”是敬曰：“昔尧舜之为君也，昔就是指王昔呀。尧舜这些先王当君主的时候，唯恐人而言而人不语，就怕呢他讲的话有不同的地方，底下的人不马上纠正。”因为他们不纠正呢，可能这个决策错误伤害的是老百姓，所以也 不希望呢，以下的程度变成不讲，都是只是顺着君王的意思，他就用八戒在这里没有正式，所以一直啊都是引导臣子一定要把他们的问题讲出来。桀纣作为君，桀王做完这些暴君的当国君的时候，唯恐言尊人为之，就怕讲话人家有判断，提出无益的，这是他最不同意的。所以臣壮桀纣，非壮不君也。我刚刚听到那一句话呢，我是想到了桀纣，我是要去撞桀纣啊，我不是想撞你啊。我以前的臣子历史都读得很痛苦，而君王也都历史这么一劝呢，没有直接啊，但是间接提醒他的目的。结果文侯曰，文侯听了，对，桀纣就是讲这个话，是他的话，是寡人错也，不是他错，是不听。寻情于城门，把那个石井撞的那个撞他的那个琴啊，可能也撞坏了，就放在城门上，以为寡人听，就是让这个琴啊昭告天下，寡人曾经犯这个错。不辜负啊，以为寡人见，说这个帽子啊，这些玉串坏了，不修了。我每一次看到就知道我的过失，我就不敢再换。以为寡人见，这是一个领导者很难的地方，过失不敢换，包含像这些先王啊。像汤王面对圣人的教诲，还把他用在洗脸的盆子，汤之盘名曰狗之心，智之心，有之心，尽一切方法提醒自己，提起正念，不敢有邪念，不敢做出事情。那整篇文章的事实上也是代表桀纣劝谏他的句话。我们一想到这两天呢，就想到孝经说的尽失尽忠，退失将顺其美，荒丘其恶，一般就是在朝廷之上尽心尽力为国效力，出一些好的意见政策，退失回到家里可以说退了一些，还不断的在使用君王还发现不同的地方，赶紧的提醒他。另外这个退呢，也可以延伸到没有在朝廷里面的，可能在朝廷之外当官的，也是想着关心的君王的状况。 官呢，古代的劝君王啊，当然这个劝呢是指君王比较大的事，所以小过失啊，这个就顺其自然多提醒，因为它不至于会造成国家的动乱。为什么这些忠臣一定要劝呢？因为那些情况啊，必造成国君跟国家的危难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必输在不劝之心。可是劝呢，也要不要危及危害到自己的命，所以劝三次不听呢，可以离开。所以就像范存仁先生讲的，苟延之不用，万众可以说，他是当道宰相，假如他讲的话皇帝不听不接受，不能用他的建议，那他宰相的封官他也不听，他来做这个官呢，就是为国家社会，不是为这个官，真的不听了可以做，做好不好？好啊，做也是劝啊，是不是？就劝三次不听了，再劝可能就结怨了，但又不想同流合污，这事情是错的，不能跟着一起错啊。假如这个领导者冷静下来，还能关照到问题，那一个大忠臣离开啊，他就很危险。所以说离开哦，也是劝谏。好，后来领导者反省了，请你回来，怎么样？赶快回来！你们是耍大牌啊！那这心态又偏了。自始至终都是为了领导者好，这个心不能夹杂情绪的，一夹杂就不中了。忠臣，忠的是正的，心一偏就不忠了。好，而这个劝当中啊，孔子家语里面呢指出来的劝有五种，绝谏。当然，用哪个方法还得要观察帝王的心。大家想呢，我们刚上完监太宗的时候，魏征有说能持剑躺在中门，因为就是躺在中门，是吧？假如换做另外一个皇帝呀、这么干行不行啊？这么干呢、三个脑袋都不够吗？所以这个还要看情况。这个绝谏呢，就是委屈的权利。再来降谏，就是非常第一个绝谏是委婉的权利， 降阶的变成微屈的姿态，好像很卑微的把空白求的去。第三，很正直的言语拒绝。第四，那个壮健的是很鲁莽的拒绝。啊，第五是封建，封建就是去劝，但是呢又暗示，代表这个劝告真的有心的，他就听不懂，他就根本不能接受的，也不跟他发生冲突。比方说，可以忍而不如鸟，可以忍而不如畜生，用这些言语啊、譬喻啊、提醒。那孔子是比较认真的。劝谏当中，孔子在《论语》当中还举一个例子，也很典型。孔子讲：“子在子于，子于他的原名啊，叫子丘，子子于。”称赞他邦有道如是，邦无道如是，君子在去会于邦有道则仕途，邦无道则客。这一段讲到，子丘啊，非常的正直，不管他的国君有没有道理，这个子丘就像宫廷一样，很正直去劝。那屈伯夷又是另外一种忠臣的样子，他是邦有道的，他就尽力就奉献他的学问跟知识。但是假如领导者无道啊，他却不听啊。他就随波败了，自己回家去的，再也不去强求。这个劝而怀之，就好像我们卷个东西呀、啊，把它卷起来，怀抱着，就是他把他的学问才能呢收起来了，看哪一天因缘再成熟了，他再去搞出来，他不强求。很多很有德行的人，他是。你很难请到他，但是只要 事啦，你要再把它推出去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你看现在有的公务员不认真工作啊，哇，都在公司里面，在单位里面打混啊，当米虫啊，不为国家做事啊，只在那领领薪水，有时候急功加奖还在那里争呢，那就是穷人，已经反对啊。这个是君王，他在晚年的时候，因为晋惠惠灵公，他用了一个奸臣，他叫李瑕，就是所谓八奸臣，没什么学问，然后不用爵位，所以这个是君王就非常担忧。最后啊，他去世了，也没继承。当然，虽然那个卫灵公啊没有用举位，可是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毕竟是他国家的老臣，所以也很伤心啊，就去祭祀。结果到了他们家，一看呢。棺木没有放在身上，放在旁边的床底下。哇，这个地公看，你这个儿子在搞什么？你父亲去世了，你居然这么不孝，就很质问他的儿子。就他儿子就对舅父说：“他说舅父，我父亲呢，临终的时候交代我。”他呢没有为国家尽忠职，没有劝君王，有良知的君王，所以他觉得他没有资格是我放在身上，只能放在旁边的床底下。哇，当下李斗一听了，非常感动，也很惭愧。之后啊，就用举国语言。然后拔出了鼻子腔，所以这个死去啊，连最后一口气都想着什么，如何劝他的母亲。哇，你看这个劝动了中国影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心理，这个死活着的时候以身去见，死的时候啊。以他的死情去决定是你的思念，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感佩的一个精神。刚刚呢提到的是政治的一个态度，而我们在谈政治的时候，其实很自然也都会谈到群众的心理。因为这些忠臣劝谏国君呢，最重要的还是要拯救他的子孙。所以君臣臣忠，希望他更有政治性啊，安抚人民。而一个领导者啊，要能做好，很重要的。我们儒家。君亲师，道家三宝，道家的三宝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其实就是礼让人让谦让的态度。大家看， 下三方请问金融危机假如有这个三宝会发生什么？会不会？不会发生。你看能解决金融危机的不是经济学家，是谁？老子。哎，有人死还会干那个事啊？有节俭还会出现这个这么大的金融驱动？都是过分消费奢侈的价格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仙的这些智慧啊，千古不变，几千年之后的大问题啊，他们几个字就研究根本问题。儒道是啊，佛家三宝，祖师三宝，我爱的，我爱的，这个师子啊，三宝是觉、真、经。三教的三宝啊，我们道也者不可虚理也，实际在心上。中国大学，两个人就时时都在道德在智慧的。而这个军机师当中啊，一个军者一定要有使命，要有责任感，要大公无私，大道的心也，天下为公。而且从我们这几篇文章当中啊，我们还体会到临朝怎么样以身作则。还有没有？大家刚刚背的那篇文章叫陈德文啊，知人善任啊，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德才哦。他假如财神德，你才用他会怎么样？财神德会是小人，小人狭财就会恶，恶无止境，是吧？所以要知人哦，知的人之后要把他摆对位置，叫善任。他是文的，你不要把他摆到武的去了。他是武的，你不要把他拿去做文的事情。他的特质要充分了解，用其所长，避其所短。再来，就是我们这几篇一直强调的，也要有受见的雅量态度。领导者同时是使命的父母官，当然现在是一个企业，企业是一个大家庭，领导者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，应该有哪些心境的父亲的心境？高度信任。我感觉从小到大，虽然我成绩不好，也挺调皮，但是啊，父母都还是非常信任我，可以越来越好。我爸爸我成绩不好的时候，我爸爸每次都笑着加油加油，一定可以再进步。那种信任呢，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说，不好好加油，对不起父母的信任。高度的信任，而且不死不弃，不管孩子发生什么情况，都是想着怎么爱护他，怎么帮助他，没有嫌弃。那我们对学生，对自己的员工，能不能把 要得不求回报，一心为员工，感得的意思，员工的敬重之心，这是相反的概念。所以孟子那段话很有道理：君子以诚，德受君，德诚事君，出乎心。什么？领导者把底下的同仁当作自己的属属一样看待，那底下的人把他的领导者就当作自己的心腹看待。好，而且呢，这个敬呢，也要普遍的我们底下人的成分。成长包含他的健康，把领导者让底下人做到内功化的这个程度，啊，这个对他的家庭就很有价值。尤其像在中国大陆，很多的企业，他的员工可能来自于各个省份。乡里进来，他的父母也是信任我们的公司，信任我们领导者，我们也有责任照顾好他的身体，不是身体有福，照顾好他的心灵，不能让他堕落，让他长得不幸，让他的人生呢，我们心灵的追求。很多人到了大都市，行为很积极在做。我们很多企业家借助传统文化，真的是这样的习惯，照顾他的家人。最近接触几个企业家，我们从他的言谈当中啊，真的把员工的第一。员工的未来幸不幸福放在第一，而他们的企业现在也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好，得到验证的，世界领袖的，爱人者，任何爱者，唯有上好人，下不好意者，领导者这么仁慈，哪有底下的人不讲道理？他们很多员工啊，都跟着每一次公司成立以后就一直跟到现在，都非常忠诚。好，这是君子，这是师傅。一个领导者还要能够啊，教育他底下的人，长他的身体的德行。而且啊，这个掌声当中啊，还要有因材施教的。群众，哦，因为每个人的差异啊，还是很大。因材施教嘛，栽培，针对他的情况去给他教导，哦，包含一个。企业家在这个时代，因为以前是市容工商的，现在是变成企业界的领导者，受社会国家的重视。但受重视的背后啊，也是有更重要的社会责任。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的单位都去邀请企业家去演讲。因为他们觉得那企业家就是成功的代表。哇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这些领导者企业界的企业家要把真传文化、真传智慧，也要放在心中。 有人在员工出现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，不仅是这样，没有情绪，没有动力，才很冷静的去应对，然后借这个机会别人教育员工，使人去犯错的时候，叫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很冷静去处理，让他认识到他的过失，可能他一辈子就不会后悔。不只是学生啊，不只是孩子，我们底下的同仁、家属、同事。但是第一个，我们得要使用正确的情绪，不能动心。再来要真有智慧啊，很敏感，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。有没有跟这些心情相应？我们相信呢，只要相应的，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，受欢迎的地方。也相信呢，这个团体的凝聚力会很强。但是，假如我们在带领团队的过程当中，觉得有很多问题存在，那我们将回到这些观众是不是哪里来做不够，一定啊能找到先成见面再提升再突破。我们这个中啊就讲到这里啊，告一段落。我们接着来看系统，翻到118页，这个芯片的序语。这个中心特质是一个人德行提升的动力。一个人时常讲中讲心，他就会不断的要求自己提升自己。所以开始就讲由心得主故，心是德行能不能稳固的关键。因为这个心呢是真心不欺，一个人真心不欺的，他才有可能德行提升。他假如不能做到的，那他是自欺，也欺人啊。所以《说文》当中说到的心诚，所以我们常说诚心诚心，心一定从他的真诚付出，从人从言，会心这个字，从是人又是言。所以叫会意识，这会意识我们再举另外一个词给大家体会一下，武功的武啊，全体是功夫嘛，武功的武，这个武字啊叫子歌，那就把武的精神表现出来了。武是什么？动物是代表要化解冲突，叫动物，不是以强欺弱。所以以前历史当中叫正义之士是动物，动物是为了让天下太平才动物，不是去抢人家的东西，在那里耍自己的武艺很强。这个在我们整个华人的觉得那个叫蛮夷呀。所以历史记载几千年来了，我们没有对外对其他的国家 韩国好几次啊，我们菲律宾去，为什么？他是听日外的，是为了让他国家安定啊，菲律宾去帮助他。完了之后就撤回来。郑和两三万人的军队，那个比哥伦布的船不知道大多少倍啊！军队这么强啊，没有去侵害占领过任何一个地方。我们就看哇，我们中国人华人的修养在这里体现出来。哦，所以现在西方又害怕说亡国，我怕这个华人强盛起来会不会带来灾祸，不能怪他们。他们叫杞人忧天，他们没有，他们还不算深入中华文化。他假如深入，他就知道了文化为越昌盛，这个世界里面能得到啊中华文化的智慧。哇，你看政府下西洋的时候帮助了多少国家，所以现在当时我印尼有一个都市，现在还去叫三宝。三宝就是。大概600年之后还感激他。这位学长，你现在做的事情啊，会不会600年之后的人还感激你？会获得啊！我们不要想那么大，600年后的子孙还会不会记得？你说摇头，还有时间吗？你现在摇头不就已经盖棺论定了？现在做都不晚，尤其现在这个文化危机存亡之秋，我们好好的振作起来。600年后，在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办一场课程的时候，你的子孙呢就会上台。我是600年前某某公的后代，到时候会响起里面热烈的掌声。哎，真的不是假的嘞！哎，600年之后，人家说我是沈慕雨老先生的后代，掌声会响起来，是吧？圣女贤，可惜。所以武是个意志，信也是个意志，代表什么？神言，神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信。所以一个人不守信啊，他讲的就不是人话。哦，大家注意哦，不守信的人啊，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。所以叫武常啊，仁义礼智信。人不守五常啊，他就不是正常人。所以老子用造字啊，也给我们很大的提醒。到底我们想想不想活得像个人？我现在这个心智啊，还是真的是很危险。有一个心理调查，调查现在的孩子。他最不能接受父母什么呢？不讲信用，信用危机啊！一个孩子连对父母的信用都记不起来，他还要去相信谁？所以注意，父母绝不能失信于孩子。这真知上知，这个故事啊，我们都会说好。到底对我们自己当父母有没有高度提醒啊？接着讲到的是知人言是不可不信也啊。就这个会议的意思当中，人一定要相信，是做人的根本。言必有信，言语啊必定要真实，是不是？可以言交有自然吗？ 交流啊，就是指常在一起的朋友，常有打交道，所以就是首先呢，可以时间跟朋友之间的交流，可以化伦类之才行，因为我们做出来都是受信用的殷勤的，就能够化解这个伦类，就是同类，可能是亲人啊、同事、同学，这都可以成为伦类，化掉之间的差异。人家如果我们这个很有信用的，人家跟我们做生意有相处，有约一场的，没有什么，还交给你，就交给你。然后跟你住在一起啊，都不怕什么东西不见你，钱呢也不怕有什么危险。甚至于是跟你讲一些秘密的话。不过我看现在这一点一般很严重的，我跟你讲了，我跟别人讲，那我很好啊，那他也觉得人家说我跟你讲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讲，然后那一个人也是我跟你讲，所以密室相遇啊，不相发的，这是一个当朋友的道理。为什么？他会跟你讲，因为他太信任你了嘛。可是他不讲出来，又闷得慌啊，就很痛苦啊。他需要有人可以倾诉一下。但是绝对不能够讲出去。有时候真正那个比较隐秘的事情讲出去，那个经历是很真切，你说完全不去丢掉。所以一个人呢，都去实践他的诺言，很熟悉的话呢，所有同类之间的差异就不会所谓知觉渐渐清晰，可以。周礼繁末之心情，这个福字意思就是使人家信服，就对他非常信服，使人信服就是这个同类，使人信服呢，周礼繁末之心情，这个周礼其实就是跟自己很近的人。周是2500家，这么周。礼呢是五家为礼，五个家族啊为礼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一家是4个人、5个人哦。以前的一家呢是整个大家庭哦，五家为礼，五邻为礼。这个25家族啊，是一个以前的单位之间。这个蛮是指南方的民族，我们一般是南蛮，南方的民族。末呢是北方的民族，代表很远的，甚至语言都不同的，文化差异很大的民族。都能够让他们的心意啊很信任。讲到这里啊， 到十九节，我们来看孔子一刚开始呢，就很能够解释如何可以辅助一般的心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在《论语》当中啊，子张问心，这个子张啊，他心专顺。名师是治国的人，小孔子48岁，我们注意到了真实的孔子身边很有成就的这些弟子，不修孔子第十几岁的孔子，真子修孔子19岁，这两年都是72岁的成就，下修孔子10岁，当时他们跟着孔子在做的事出去玩了，哇，就这么有成就。我们现在可想到这些先人20岁的学问就这么不好意思了，太我们赶紧加油了。这是当时的问题问的，其实人要怎么样来才能达得到这个心呢？处处行得通，是海尊的亲兄弟，结果子云公子得到严重心理心理不敬，一个人言语非常忠诚，粗心用行为非常的都市恭敬，这个都市呢就是都市都市呢，他有严重性心不敬的德行的，所以蛮莫放心。虽然他在远方这些其他的民族啊，都能够跟人相处的很好，德行呢就是没有任何跟人家交流出来，很快的就取得人家的心。这个在周朝时候啊，太伯重用，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，到了现在江西一带，那个时候是还是太伯的民族，其他民族他去接触了，居然这个民族推他为君王，你就看他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很有德行的，到所有的异族都可以服他。推他为君，听他的话，言不忠心，心不忠敬，这个人反过来了，没有德行，所以周礼心不在。纵使是在真子的家乡最近的那些地方，能够走得通吗？这个负债就是带着感叹和怀疑这个心，能行得通吗？而这些君子啊，他的言中心心中间的态度呢，就好像立，他站着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个教父，言中心心中间的则见其，这个其就是言中心心中间的参与前言，就好像立在就是他的面前一样，他事事不敢过。在于，就是他们坐在车上，或者就是车上，就好像又看到这个教诲啊，见其意欲何 假如能做到如此，做到这样，然后行，他一定不求到那里，因为都受人欢迎。现在很多父母都担心，哎呀，我以后孩子能不能跟人相处啊？会不会受人欢迎啊？起这个念头就杞人忧天。应该怎么样？真正让自己的孩子严重心心的去面对他，你以后怎么做他的心？哎，当听完老师的教诲，书中生，这个书就是书信，就把这一段话呢写这个书啊。Hello。 做的把它压下去，整个人被压死的，我被吓跑的，他就觉得哎呀，你们把我当成是吧？但是假如见你信任的，我知道呢，你要多接受一些磨练，对他积累很多的能力，他信任你，他也了解你，要再给他，再外给他，他就欢喜了，感恩了，这就会信而后见，信任之后啊，才可以见人见。这个见人见一般是领导者才可以见人见，领导的心理是这样的。延伸开来的无论呢，也都要信徒信而后见。未信则以为谤之。比方说，信任是你朋友，同时还没有信任，我们就指出他问题了。他一下子调整过来，还觉得你看不出来，这样不懂的。所以我们到一个单位去，一定要先当领导先生，经理才好见，才好听得见。古帝王治天下，古代帝王治理天下，上行下行，领导者是坚守信义，下行就是下属效忠学习。曾经有一个故事，齐桓商鞅变法的时候，就是先在城门上放了一个很大的木桶，说把这个木桶拿到哪里，就是上多少钱的都没人拿。最后真的有一个人试探拿了，就得到这个赏赐了。从此就这一个件事之后吧，上面的人就很受信用，慢慢底下就信任了，就上心上心下心。你不能逼上面的人讲一大堆话，最后都没有实现，都是只能空喊空号啊，慢慢的底下的人就不信任。所以得要真干真做才行。而人民群众，领导者做好榜样，人民推崇他。上好信则民莫敢有欺。上面的人讲信用的，底下的人是很有安全感，就觉得会感激啊，上位者这些弟兄，他们也会啊，用真心实意啊来对待国家的人。其实就是说，也会啊，真心实意的尽好他的本分。接着讲，可以去病，可以去行，而不可以去行。这一段话的典故啊，也是《论语》里面的子贡问曾子。孔子讲到，出兵、出师、临行时。这三件事对一个国家的政策非常重要，让军队、军政、人民呢衣食无缺，这就是在最后一个建立国家。接着呢，子贡也很聪明，进一步问，他说是：假如出现状况了，这三者必须取一个，先取什么？先让这个军队啊，可以先取的，不能让老百姓动摇。假如这两个又要取一个呢？孔子说：“取是，就是不可以不有，没有，跟臣民啊同甘共苦，但不可以失去人民的信任。自古皆有此，民无 大车、摩托车、小车、大车，这个你跟月啊，就是车，他们说这个很好，他这个很简单要。就是要绑着这些牛啊，干嘛？但他要衔接呢，就要有金属的贯穿，把它固定。所以这个金属贯穿，大车就小车就而那个横木啊，小车叫横，大车叫横。有地图出来给大家看。大车的横木叫横木，小车的横木叫横木。那他们就固定了这个横木啊，然后让这个牛跟马来拉得动。当然还要有金属去固定，不固定的话呢，车子就拉不住了。这个金属固定是七合一心是这样的，就没有这些泥越固定了，这个马车就拉不动了。固定，这个金属固定了，意思就是心呢是立身处世的重要的核心，没有这个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谈到这里。我们下一次把这三篇讲完，三篇句语，再加上朝会论战，就是新约。好，我们来谈这基督徒。另外，大家假如还有时间呢，可以再预习一下第一个部分，历史事实恶业，无地不